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5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的节目主要内容有：德国瓦格纳歌剧节期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升迁；美国旧金山高等法院针对唐人街中共帮凶打人事件开庭；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8月2日至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德国瓦格纳歌剧节每年7月25日至8月29日举行，加上彩排的两天，内部演出一共35天。当地法轮功学员于歌剧节期间每个周六在市中心举办反迫害征集签名活动，向世人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3年的迫害。7月28日，在拜罗伊特市中心斯拜特教堂前游人去购物中心必经之处，揭露中共在大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和证人证词不断播放，相关的反迫害征集签名正在进行，很多人在真相展板前凝神静静听着看着，对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浩劫感到非常震惊。随后他们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活动结束时下雨了，还有一位德国女士骑自行车专程过来要求签字。
7月28日星期六，德国雷根斯堡的天气有些阴晴不定，这并没有影响人们观赏这座美丽古城的兴致，市中心依然热闹非凡。在这熙来攘往的热闹中，悠然传来一段清雅高远的乐声，这是法轮大法的练功音乐。大法学员在这里搭起了信息台，一位德国中年男士看完真相资料后，拿起笔来郑重地在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对学员说：非常感谢你们做这样正义的事情，感谢你们让我们有机会了解这些事情，世界总有一天会醒过来。有许多中国人路过信息台，一个约10人的旅游团匆匆路过信息台时，学员追过去跟领队的人说：赶紧了解真相，赶紧退出中共，这可是现在的第一等大事。后来领队的人接受了真相报纸，后面的人也就都开始拿真相报纸。有3个留学生小姑娘，一开始对特异功能、对活摘器官是否有证据等问题有着诸多疑问，学员真诚解答后，他们非常受震撼。一位小姑娘了解了中共的本质， 了解到中共不代表中国，了解到中共在几十年间残害了8000万无辜的中国人后，马上决定退出中共相关组织。
8月1日，美国旧金山高等法院首次针对6月10日和16日发生在唐人街的中共帮凶打人事件开庭。法官唐纳德·苏利文在听取三位被打的法轮功学员的陈述，与打人凶徒秦静军及其律师的辩护后，作出判决，给打人凶徒秦静军签发了6个月的禁止令，秦静军不得靠近受其攻击的三名法轮功学员及其亲属，即日起生效。在打人案开庭前一天，7月31日，曾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旧金山市议员艾华勒表示，他对有人采取暴力试图让法轮功学员消声感到震惊。他说，我期待对骚扰和暴力攻击法轮功学员的暴徒的起诉，并将持续关注此事的进展。
位于洛杉矶县的卡森市是一座靠近美国南加州海岸线的美丽城市。2012年720前夕，市府官员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市议会会议。在详细听取了中共政权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情况后，市议会全体通过12076号决议，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位于芬兰南部的城市图尔库是芬兰旧首都，也是芬兰最古老的城市。7月22日，图尔库最大报纸《图尔库日报》报道了芬兰法轮功学员的720反迫害活动，详细介绍了法轮功及其在中国遭迫害的情况。
8月4日，澳洲悉尼各界民众在市中心的拜摩尔公园举行集会，声援1亿20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悉尼天国乐团前来助阵，威武雄壮的乐曲振奋人心，吸引许多路人驻足观看拍照，并纷纷签名声援。澳洲妇女协会发言人特雷西·德吉尔在发言中说，我赞赏和祝贺所有退党人士表现出来的勇气，它证明了中国和中国人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而不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将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垮台，它是可怕的病毒，它必须被清除，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山东青岛即墨市现挂牌维稳办的610办公室操控警察，8月1日早晨6点半开始集结行动，大约7点50分实施非法抓捕，绑架了至少19名法轮功学员。上午7点50分左右，在即墨市市政小区，十多名警察一拥而入江代海家，绑架现场及先后到达参加集体学法的法轮功学员共计13人。当天被非法抄家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即墨市乡镇邮政支局局长苏文及其妻子隋娟如、王伟及其父亲徐宝珍等等。
河南省纪元市42岁的法轮功学员马志钗8月1日被迫害致死，家人去殡仪馆也没有见到遗体，殡仪馆的人说没有公安局长允许不能见。马志钗曾多次被纪元市公安局610恶人迫害，为躲避迫害，他只得再次背井离乡，到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的山东吉利尔集团打工，时任化验室技术员。2月25日，马志钗正在上班时被山东聊城市公安局、山东高唐县公安局及派出所恶警绑架，关押到聊城市看守所。3月9日被劫回河南省纪元市看守所，被非法秘密判刑5年。3月29日送监狱拒收，当时他的身体被迫害的已经很严重。
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郭英杰在其父母家伺候90多岁的父母生活起居，7月31日遭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随后恶警又到郭英杰家非法抄家和蹲坑， 当天晚6点多钟，绑架了来此处的郭英杰的亲戚曹阳和法轮功学员韩凤华未修炼的儿子朱柏林。之后，韩凤华也遭绑架。现郭英杰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韩凤华、曹阳、朱柏林下落不明。曹阳和朱柏林还是孩子。
辽宁阜新市法轮功学员徐秀华4月15日凌晨被国保大队警察海州分局西山派出所警察绑架，5月4日被秘密送到马三家劳教所迫害。今日马三家劳教所无法再掩盖，告诉家人说徐秀华现呈半身不能动的状态。
黑龙江大兴安岭加格达旗68岁的法轮功学员张秀芝被非法判刑，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至生活不能自理，只能用针管往胃里推食物来维持生命。从监狱回家后，老人说哭就哭，说笑就笑，笑起来就没完，面目表情都不正常。家人怀疑女子监狱给张秀芝打了毒针或灌了什么药物。张秀芝老人于今年春含冤离世。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河北国安打压民意，绑架多人，致一人死亡。对河北正定县700多名民众联名营救法轮功学员李兰奎一事，中共恐慌异常。近日在石家庄市正定县绑架多人，并劫持关押家属。2012年8月7日晚，河北省国安610及当地派出所出动多辆警车，绑架了石家庄市肖家营法轮功学员高素贞和藁城市杨马村法轮功学员杨荣霞和王月霞。当晚，河北省国安及610在绑架石家庄法轮功学员杨银桥的过程中，杨银桥不幸坠楼身亡。近日，中共还派人驻扎在正定县东安峰村进行所谓调查，不是调查警察非法骚扰绑架老百姓的事儿，而是公开恐吓村里的百姓，追查谁把名单发到互联网。中共先把李兰奎的二女儿绑架，8月2日又劫持了李兰奎媳妇。李兰奎现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市劳教所。联名申诉支持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表达的是民意，但中共有关人员对百姓的愿望最为害怕和恐慌，以强制手段镇压的事情近期已发生多次。
瘫痪老人或新生，一家七人遭恶警绑架抢劫。7月6日，居住在大连金州新区体育场小区的近70岁老人马瑞田、老伴儿肖桂兰、大女儿马爱冰、大女婿韩学明、二女儿马爱雄及二女婿、三女儿马爱英，先后被金州新区哈尔滨派出所警察绑架抢劫，警察扬言让其家破人亡。马瑞田老人由于车祸双腿残疾，瘫痪在床数年，修炼法轮功后站了起来，并有了体力干活。家人带着马瑞田的残疾证到大连开发区督察办问近况，并说明他曾经是瘫在床上的残疾人，有残疾证，可是接待人却说这是上面的命令，到我这儿别来讲法律。7月6日，大连610政法委、公安局、国保、国安在大连市内、开发区、金州区、瓦房店市、长海县等地绑架了70多名法轮功学员，据悉是为封锁对海外敢讲真话的新唐人卫星电视的安装，剥夺民众知情权。
请听一名大连大法学员关于存钱存物的建议。本次大连地区被绑架的70多名法轮功学员，多数被警察抄家，抢走私有财产及大量现金、存折和银行卡。据了解，这其中大量的现金是法轮功学员捐的，用于做证实法用的钱。有的法轮功学员家就被搜走了几万甚至十几万，有的甚至更多。这么多大法资源被损失了，真的很令人心痛。在用钱用物方面，我们法理不清，做得不正。在痛心之余，我们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需要严肃向内找。针对法轮功学员捐钱一事，有几点想法。一，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按照师父关于存钱存物的法理来严格要求自己，不需要用的钱就一定不收，不存钱不存物，就不会损失这么多的大法资源。二，鼓励大法弟子每个人遍地开花，自己承担制作资料等的费用，这样做既符合法，又不会把大量的资金存积在个别人的手里。三，如果有需要大量使用资金的时候，可以跟有能力的同修协商，一起解决这个问题，不要提前准备那么多的资金。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捐款，不急需的一定不要收。四，资金请妥善保管，可以开个活期存折，待用时去银行取。听说有的法轮功学员自己家的钱也不存银行，目的是不给邪党输血，个人觉得有点走极端。师父在法中也明确开示过，个人所悟，我们这点钱对于邪党来说也解决不了多大的问题，更谈不上输血了。修炼过程中，我们要着眼于大处。以上个人一点想法，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今年七月，湖北省十堰市30人被绑架的思考。今年七月份，湖北省十堰市非法抓捕了30名大法弟子。经了解，在前一段时间，有人号召在市公园召开交流会，每个星期都去。刚开始人不多，后来你传我，我传你，有很多人都去了。当有人指出不符合安全时，就有人说你有怕心，依然去参加，被特务盯上录像，后来就发生了大抓捕事件，有人被抄家，也有人将其他人说出来，损失惨重。师父在明慧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过，学法小组、练功点、法会，这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我一直支持他们这样做，但是因为有些学员修炼状态带有不注意安全因素，一时高兴了什么都不管了，或者有走极端的，抱有显示心的，都会给其他学员造成损失或带来危险。很多深刻教训我们已经历多次，在不同地区都发生过，希望大家多学法，理智清醒，不要再大帮轰，要注意安全。
本周44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5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警察觉醒，拒绝抓捕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持续讲真相、反迫害13年来，我地区的警察也在觉醒，有的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公开拒绝上级抓捕法轮功学员的非法行为，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保护着法轮功学员。前一段时间，该地区610以所谓认真落实维护稳定为名，指使公安警察对本地区所谓重点在册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新一轮的抓捕迫害。 一名警察以前曾经不明白真相，迫害过本辖区的法轮功学员。后来被他迫害过的法轮功学员不但不恨他，而且还慈善地给他讲法轮功的真相。他每次来法轮功学员家执行所谓上级给的任务公务时，都能受到法轮功学员热情的款待。听到法轮功学员如何按真善人做好人，法轮功如何祛病健身有奇效，如何净化人的心灵，是社会道德回升的实例。他从这些法轮功学员的身上体会到法轮功善的力量，看清了中共的骗局。这次他的上级指明让他去抓捕他辖区的法轮功学员，他当时就拒绝说，他们都是好人，抓他干啥，我不抓。他的上级回答说，你不去，我带其他人去。他一听，人一定得抓，这我挡不住，可我在他们来之前给法轮功学员通个信儿，还是能做得到的。结果那些人来抓人时都扑了个空，使他辖区的法轮功学员免受损失。所谓战战青天不可欺，未曾举义已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在千载不遇的大法红传之时，每个人的善恶表现都被上天一点一滴地记载着。善待大法，保护大法弟子，维护自己的良知，都是在给自己造福。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神仙治腿。我是1999年得法的法轮功学员，家住四川泸州茜草坝。2010年11月中旬回老家探亲，亲历常人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的神奇事。2010年11月中旬，我回叙永老家探亲，一天到哥嫂家去看望他们。刚刚进门，见我嫂子一瘸一跛地走过来，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的。后来才知道嫂子大腿骨痛，痛了好几天了，而且越来越痛。嫂子准备去村卫生所找医生看一看，买点药治疗治疗，看一看能否好一点。我看到嫂子因疼痛而难受的表情，就告诉她说，你经常到庙里去烧香，说明你很相信神佛，那你就诚心诚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我给他一盘神韵光盘和一本法轮功真相小册子，并告诉他，你看看光盘和真相资料，对你一定是有好处的。没过两天，嫂子跑来对我说，我按照你说的不断地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看了小册子和光盘，晚上睡觉做了一个梦，看见一个跟光盘中一模一样的神仙从天上下来。这个神仙叫我把手往大腿上一上一下的敲打，另一只手按住大腿不停地来回摩擦。他边说边演示梦中的动作。他又说，后来那个神仙拽着我的脚脖子猛扯了几下，我就醒了。早晨起床后，我的腿就不痛了。我说，你真的得福报了，祝贺你呀。嫂子高兴地开怀大笑，快70岁的人笑得那么天真。嫂子腿不痛了，又可以像原来一样下地干活和做家务事了。
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中共是邪教。我所在城市的公交车上一般都有移动电视，前几年我经常看到一个令人生厌的广告，批判所谓邪教。由于受中共宣传的影响，一看这个片儿，我就想到法轮功。平时信箱里收到法轮功的东西也不敢看。2011年，我家回迁搬进了新房，没多久在一楼墙上出现了法轮大法好，诚念得福报两行红字，字写得很工整。 我心想，法轮功的胆子可真大。今年6月的一天晚上，我突然胃疼得厉害，当时下着大雨，马路都成河了。我想等等吧，实在不行了再去医院。忽然我想到了楼下的那两行字，心说反正法轮功也没害过我，我就念念试试。于是我小声地念法轮大法好。当我念到第三遍时，感觉像吃了一块冰，凉丝丝的到了胃部，胃一下就不疼了。我很惊讶，继续念法轮大法好，边念边流泪。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难怪中共越镇压学的人越多，我以前是上了中共的当了。再后来，信箱里收到的法轮功真相资料成了我家的宝贝。当天津大火和北京大暴雨降临百姓头上时，我从一个得救者的角度看到了中共的真实嘴脸，也明白了谁对中共抱有幻想，谁就会死在中共制造的灾难中。我们的未来一点也不能指望中共，因为中共是邪教，只会在伪光正这块遮羞布下杀人，而真正救我们的是不要我们一分钱的无私的法轮功。
新疆石河子市610薛耀锦遭恶报。薛耀锦，男，50岁左右，是石河子市610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急先锋。此人从610成立以来，一直干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法轮功学员一直给他讲真相。他明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的人，不但不听，还对法轮功学员恶语相加。今年4月份，薛耀锦被查出罹患肛门癌，7月底做的手术，癌肿扩散的满肠子都是，大肠被掏空，肛门被剜掉，现在生不如死。希望石河子市其他610人员也能引以为戒，迫害法轮功学员是给自己造孽，会得现世报应。
长春市公安局恶警频遭报应。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长春市公安局恶警近期频遭恶报。原长春市公安局局长田中林被判刑，祸及家人。田中林，男，66岁，1999年至2005年在任长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期间，恰恰是长春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拘留、劳教、判刑最高峰时期。田中林不听真相，持续迫害，给自己和家人遭来祸患。先是他的两个弟弟和侄子被汽车撞死，接着他老婆患上喉癌，随后他爸爸被气死，不到半年他妈妈也去世，紧接着他妹妹田英，长春市公安局国保支队610办公室任中队长，多次开车肇事，颈椎等多处骨折，现在已上不了班。由于他不断的卖官，疯狂敛财，被中纪委双规3-4次，2011年被检察机关逮捕，近期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原长春市公安局副局长马世用遭恶报身亡。马世用，男，62岁，1998年至2005年在任期间，主抓刑警支队和技侦支队，其中一个大队专职迫害法轮功，并归入国保支队。臭名昭著的原国保支队副支队长、现市局夜巡办副主任李兴涛，张真正就是他的手下。2004年，马世用开始遭恶报，先后因受贿、包养一名女子致其怀孕后将其灭口，被撤职并强制退休，最后于今年4月份莫名死亡。原长春市公安局副局长郑伟民被解职下台。郑伟民，男，56岁，主管国保支队，专职迫害法轮功。近年来所有的大规模绑架长春法轮功学员的行动，郑伟民都是亲自指挥。他妄想通过疯狂镇压法轮功讨好协党上司，可是人算不如神算。最初他和老婆相继患严重的糖尿病， 紧接着他受贿和参与黑社会被检察机关调查，2012年4月遭解职。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发讲清真相的报道。
8月6日是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67周年，和平纪念仪式在和平公园举行，有71个国家和欧盟代表出席。几天前就不断有从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人们涌向广岛，这期间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也开展了一系列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13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6日晚，学员们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以悼念在中共残酷的迫害中去世的3582名法轮功学员。学员打着“世界需要真善人，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用烛光排成 SOS， 讲述着发生在中国的这场迫害，呼唤正义和良知，看法轮功真相展板的人络绎不绝。
7月28日和29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分别在丰田市的老人福利院和道泽市第17届夏季活动节上表演了中国传统的扇子舞、彩绸舞和狮子舞，并进行了法轮功的功法演示和义务教功，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在丰田市的老人院的1楼，学员们为那里的老人们进行了文艺表演和法轮功的功法演示，并教老人们第二套功法。29日，学员冒着酷暑在公园树林里的自由市场展位上练功，并进行义务教功。道泽市市长大野先生对学员说，谢谢你们经常参加这些活动。
7月12日，一年一度的加利福尼亚州博览会在美国的加州展览馆拉开了为期18天的序幕。7月的加州首府沙加缅度骄阳似火，几乎每个周末气温都在摄氏38度以上。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地在博览会的自由言论区设立了法轮大法真相展台，向过往的游人介绍大法的美好，并揭露邪恶中共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非法而残酷的迫害。当天前来摆设展位的法轮功学员有10多岁的小孩，也有老年人，他们都无惧高温，将大法信息送到了有缘人手上。
8月4日，德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莱茵兰普尔法斯州的首府美因兹的步行街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告诉世人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功在世界红传，以及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的真相，同时征集支持反迫害签名。学员们练功动作的舒缓优美与祥和吸引了很多民众，他们有的是刚刚听闻真相的，有的是上几次活动明白了真相的，表示要学习功法。当地的民众纷纷对中共的残暴表示唾弃和不耻，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郑重地在证签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有一些路过的华人明真相后，也踊跃地在证签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找回刚开始修炼的状态。97年春天，我去一位朋友家，他送给我一本转法轮，并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看看。我看了转法轮，就感到很熟悉很亲切，感觉是一本超凡的书。李洪志大师能讲出这么多天机，这么高修炼的理，他绝不是一般的气功师。转法轮这本书真是千金难得啊，我就决定修炼法轮功了。学法，师父把一切都压到转法轮这部法中。转法轮每个字背后都是一个法轮，每个字背后都是师父的法身，每个字背后都是层层叠叠的佛道身。个人所悟，这就是法轮大法的内涵。所以慈悲的师父在这么多年的讲法中一再强调，大家一定要学好法，抓紧学法。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大法弟子的一切改变不是人在做，而是神在做。静心学法是静法，书中的佛道神就把学法者本人另外空间该做的事情都给你做好了。如果没有大法的因素，没有正神相助，自己能改变得了什么？是师父，是大法，改变了大法弟子的一切，使大法弟子焕然一新。我现在每天读一讲转法轮，然后读师父的各地讲法和其他新经文。闯关时例外，除了学法之外，还要拿出部分时间学习周刊和其他交流文章。我体悟这样学法效果好，这是我个人认识和做法。也有的同修专学转法轮，他认为师父讲了，学好转法轮，按照转法轮修就能圆满，所以他只学转法轮，不学经文。但师父讲过，经文都是解释转法轮的，是转法轮的辅助。有人说，我只看转法轮，不看新经文，你还是我的弟子吗？也棒喝。我认为，大法弟子要紧随师啊。修炼人如果不能接受师父的随时指点和帮教，能修好吗？我们发现，只学转法轮不学师父经文的那些同修，多数是跟不上师父的正法进程的。有的同修提出，转法轮读的遍数很多了，甚至都背下来了，相对经文学的少一些，要多用点时间学经文。我觉得这样也不妥。以前我也曾经这样认识过，这样学过，现在我改了。个人认为，大法弟子不管做什么事，都应当走正坐正，正念正行最为好。学法心不静，走神，学法不入心，这是普遍影响真正得法的原因。但在学法修炼中，还找到了另外一个原因，即层次的变化，对学法收效有很重要的关系。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你修到哪个层次，书中的佛道神就点哪一层法的内涵给你。层次升华的越快，书中的神佛点给你的法理越多，学法的收效就越大。所以学法和实修要结合，不能脱节。实修，我就想，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路。什么是大法弟子？因为法是基础，是大法弟子的根本，是一切的保障。至澳洲法会，近几年的修炼中，在学好法的前提下，感到做好以下三点，实修效果比较好。一，向内找中修自己。从一入大法的门，师父就告诉我们，修炼就是向内找。 修自己向内找，这些话我说的都特别明白，特别清楚了。可是没有多少人能够重视这件事。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在这方面自己教训很多，尤其是遇到矛盾时，总喜欢向外找，不想自己。学法中，看到师父讲到某个具体问题时，心里就闪出一念，某某同修他就有这个问题，谁谁就是不修自己等等。向外看，向外找，不修自己，导致自己摔了大跟头。老伴儿同修与我风雨同舟，走过了十几个年头，他付出也很多，去年以病业方式离世了。当时自己感到很茫然，不知道为什么能出这样的事情。重锤之下让我清醒了，痛苦之中方知认真向内找。修炼上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在我身边发生的事儿能与我无关吗？在大法中修炼十多年，连点慈悲心都没有修出来，自己是真修了吗？回想老伴在世时，夜间发正念经常立不住掌，时常迷糊过去，我多次给他纠正也没改过来，我就急了。一次夜间发正念，我看他还那样，就用命令的口气对他说，你站起来发。老伴儿接受不了。现在看来，十几年的修炼，修的是真善人，同化的是真善人，可我对自己的老伴儿都没有善心，还谈什么修炼呢？为什么修了十多年还这样？教训是，没向内找，没向内修，没实修自己，没从根本上走出常人，自己很内疚。内疚之中找出了自己很多执着心，如名利心、争斗心、干事心、执着自我的心、色欲、安逸心等等。不管找出多少执着，也是亡羊补牢，晚也。二，用凡理修好自己。我一直在讲，大法弟子看问题一定要反过来看，因为三界是反的，但是你们要走正。常人认为不好的，作为修炼人，想离开这里的生命就是好的。你要认为是和常人一样的想法，你就永远是个常人，你就永远离不开这里。所以你碰到磨难，那正好是你提高的机会。如果你能向内找，那正好是你走过难关，进入一个新的状态的机会。为什么不这样看呢？碰到磨难就往外推。我讲了，哪怕是因为你们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问题上出现了争论，或者听到逆耳的话，都是为了你提高，因为你的提高是第一位的。没有你的提高，什么都谈不上，也谈不上救度众生。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大法弟子的修炼，如果不能把常人中的坏事当成好事，也做不到真正的实修。就拿我老伴离世这件事来说，从常人角度说不是件好事，但对我修炼上来看，它又是一件好事。正因为老伴离世，我心灵上遭受了严重的创伤，让我在痛苦中清醒，认认真真地向内找，找出自己很多的执着和差距。自己真正做到认认真真学法，扎扎实实修心，真正从法上提高。同修们都说我，老伴走了，你修炼得更精进了。这真像师父所说，如果你能向内找，那正好是你走过难关，进入一个新的状态的机会。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三，搞好切磋，促进实修。搞好切磋对我们实修来说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切磋有口头切磋和书面两种。在集体学法中，读完法或是读完资料，大家喜欢一起切磋切磋。同修们认为切磋过程就是提高的过程。我们学习周刊或看每日文章都是书面切磋，这是实修提高过程中的很重要的一项举措。 特别是师父给大陆同修开创的书面心得交流，对整体提高的作用非常大。读了法会文章，既受鼓舞又受触动，心性上得到升华，这是伟大师父对大陆弟子的慈悲和关爱。在此，弟子们谢谢恩师关心。明慧广播电台把大陆法会的文稿录成了录音，这对大陆同修帮助太大了。同修们可以一边做事，一边听法会交流，解决了时间紧，找不出时间看交流文章的问题。为了普及法会文章交流，我地区把明慧广播电台制作出来的第二届至第七届的法会文章录音全部下载，制成光盘或装进 MP3 里，供给同修们学习，成为我们地区整体提高的重要方式。四，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干扰和自身存在的问题。人世间的事情都与另外空间的因素是密切相关的，在我们实修中，另外空间邪恶因素不清除，人世间的修炼也升华不上去。所以我们在修炼中去除自身各种执着的时候，不能忽视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我生长在邪恶的红色年代，党文化的邪恶因素特别多，它就像泥土一样把我的本性埋没，连自己做梦展现的都是这些邪恶的场面。在清除党文化的流毒过程中，也同时用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有的几天就清除了，有的得几个月才能清除，最长的发了2年时间的正念才清完。因而在实修中，要重视清理自身存在的问题及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搞好整体配合。你们才是历史这个时期的主角，当前无论邪恶还是正神都是为你们存在的，走正你们的路才是最重要的。走正路，既然我们是历史这个时期的主角，那就得当好这个主角和演好这个主角。大法弟子这个主角是以整体展现为主的，有国内同修，有国外同修，有做明慧的，有做新唐人的，有做大纪元的，有搞画展的，有搞神韵的，这样一个整体，这样一个整体配合，这才能体现和发挥大法弟子在正法中的主角作用。神韵艺术团节目中有个保留节目《筷子舞》，它形象地告诉我们，要由弱势变成强势，就要搞好配合，就要形成整体。一根筷子一折，一把筷子难断。所以大法弟子只有搞好整体配合，才能做好三件事，才能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一朵鲜花不是春，万朵鲜花春满园。大法弟子的修炼要的不是个人的圆满，展现的不是一朵鲜花，而要的是亿万莲开满天庭。在大法弟子整体配合当中，配合不好的原因很多，比较突出的一个障碍就是执着自我，坚持自我的东西不放，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都是放不下自我而造成的不配合或者配合不好。越坚持自我，间隔就越多。师父说，我希望越往后大家应该越像大法弟子的样子，配合的越好，做事想别人，遇到矛盾想自己。如果你们都能做到这一点，你们内部没有矛盾。如果都能做到这一点，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而且你们会配合得很好。2009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从我们地区看，整体配合越来越好，越来越走向成熟，走过了执着自我、互相争吵、互相不配合的阶段。就我本人而言，党文化的东西很多，很执着自我，名利心、显示心、争斗心、妒忌心、怕别人说的心等很多。刚走入协调时，我一讲话，有的同修就批评说，你身上党文化的东西还真不少。 自己听了就觉得不舒服，不太愿意接受。一次，几个外地同修来我地交流，协调人丁同修直接指责外地同修不在法上，给我们地区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等。部分同修不同意丁同修的看法和做法，本来我也不赞同丁同修的意见，但我放弃了自我，没有和同修争论谁对谁错。我认为真心的放弃了自我，得到的是心性上真正的提高。我弟有一名同修修炼状态不好，我感觉另外空间对他有干扰。在帮他找原因中，我想起他的一件事，应该做一下严正声明，解体他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我和他交流时，他不承认有这件事。当时我的心有点被带动。你怎么这样呢？我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事实，你就能矢口否认？你是修炼人吗？但立即又认识到，这是触动自己人心了，才有这样不在法上的表现。要放下自我，不能因为自己对了就与别人争论。事后想想自己也找出不少的人心，如争斗心、埋怨心、妒忌心，还有个情的执着。整体配合中，放弃自我才能避免争论，才能消除间隔。在整体配合中，退让才是心性的升华。做事中宽容别人，考虑别人，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这是搞好整体配合很重要的因素。就拿我弟的主要协调人贾同修来说，对人非常宽容，说话语气祥和，善于理解人，与同修交流中从不强加给别人什么，同修们有事都愿意找他切磋，他在整体配合中起到非常好的圆融作用。有一次，一位同修告诉我，某协调同修对你有看法，说你什么什么了。听后我没想同修什么不好，而是找我自己，是什么原因促使同修对我有看法。突然想起，是因为头几天有件事儿，我心里对这位同修有想法，心想修炼人信息太敏感了，还没等我表现，对方就感应到了，是我的心态不正，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我通过学法和发正念清除邪恶，同修马上对我如初。学习师父的新经文，什么叫住持正法？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什么是大法弟子后，我感到自己与师父的要求差距很大，特别在学法上、实修上和救度众生上差距都很大。嘴里也说时间紧呐，得抓紧呀，嘴里急，可心里并没有那么大的紧迫感，嘴也说不能掉以轻心呐，但作为上并不精进。我要学好师父最近的讲法，找回刚开始修炼的状态，要做到修炼如初，奋力精进，做好三件事。向伟大慈悲的师父合十，向同修们合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贪心，修炼中总觉得自己的名利都去得差不多了，好像没有多少执着心了，其实不然，有些执着心隐藏起来没发现而已。最近通过反复学习师父的20年讲法，发现了自己一颗不好的心，贪心。以前师父讲法就给我们讲了宇宙的结构和层次，给我们扩大容量，并开示我们大法弟子来的层次很高。事实上自己产生了欢喜心，沾沾自喜，却浑然不觉，啊，我也是高层次上来的。有时我就想，我究竟是多高层次上来的？师父说你层次以下是一目了然，可是往上我又看不到了。想着想着还有点怅然所失，
不免有些遗憾，就算是还能往高上，往下一目了然，往上还是迷。哎，除非自己是师父讲的这个大宇宙，那么宇宙中的一切我都一目了然。可是这个大宇宙的遥远还有大宇宙，而这个大宇宙和我们这个大宇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那么那个大宇宙到底是什么样呢？真是想入非非，好奇心、贪心、妄念，枉费心机。这次师父在20年讲法中又给我们往大讲了宇宙，这宇宙真是太大了。讲了这么大的宇宙，在宇宙中还是一粒尘埃。这宇宙对我来讲就是无限的大，是我的欲望永远也达不到的。知道了自己以前是贪心太大，感觉脸红，自己哪来的那么大的贪心呢？怎么以前没觉察出来？上哪觉察出来？都是私心中派生出来的，形成了观念。从小就在党文化的灌输下为名利奋斗，刚上小学就想着上大学，虽然学习好，但命中没有赶上文革，也没上得了大学。写党宣扬什么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冠军的运动员不是好运动员。党文化在膨胀着人们的争斗心、妒忌心、贪欲之心。其实人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神给安排好的。生命是有层次的，常人中各行各业也都有高低之分，人人都有特定位置的。国家只有一个王，军队只有一个总长，比赛冠军只有一个，硬去争的时候就助长了人的贪心，不知不觉中败坏了人的思想。现在的贪官为什么这么多？还不是贪欲之心造成的。其实现在人道德败坏也是贪欲之心造成的。而传统文化中讲克己复礼、宿命论、天人合一、顺天意而行、顺其自然等，人的贪心就小。我在修炼中虽然在人的现实中没那么大的贪心，可是贪心跑到对修炼层次的追求上，自己修得不怎么样还想上高层次，看来必须彻底去掉这个贪心。师父的讲法使我明白，除三界外，生命在哪个境界都会感到美好，神也没有人那种不满足的欲望，没有贪心。修炼中不能用人的思维去想神的事，就像师父以前讲的那样，神注重的是回自己的家，而不是层次高低。想入非非就成了妄念，就成了贪心，贪心就是人心，怎么能带到天国？贪心不去也回不了天国。只有听师父的话，做自己该做的，救自己该救的，完成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修好自己才能跟师父回家。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